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我不知道理想的船将停泊在哪个港口，
我只知道似水流年，有梦就会天天天蓝，
梦飞起来，你就是天空。
理想职业从白云开始，光光白云也一步。
咨询的电话86477172，86477172。
似水流年节目由广东白云学院特约播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好，时间是周六的晚上的11:07，欢迎你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这样一个冬日的有些寒冷的晚上，不知道你是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感受到一份温暖。节目开始之后就说到一条来自东莞的手机尾号是7721的朋友的留言，他说：欧阳婷姐姐晚上好，如果你收到我的信息告诉我一声好吗？那我不知道其实你还有些什么样的话想对我说呢。每次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互动的平台，那就是短信平台，可以编辑短信39加上内容，移动用户发送到0363939，灵通用户是发送到808839，小灵通呢是发送到118608839。那这样在每次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除此之外呢，在节目外也有很多我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登录到城市之声的网站3w.fm1036.com， 上面会有关于似水流年、关于欧阳婷还有关于城市之声好多的节目、好多节目主持人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还有节目的录音。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属于我们似水流年的网站3w.欧阳婷.com， 那上面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有我们很多期节目的录音，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版头的回放。那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会在我们的网站的 BBS 上面留言，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可能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听到看到许多关于资助贫困生的这样一些故事，其实想想看，一个人不求任何回报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情和温暖。但是其实也听到过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比如说有一些受资助的贫困生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久而久之把别人无偿的资助当成是别人应负的一种责任。 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大学同学当中，贫困生是一个不可避免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那最后让我们接下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面对贫困，面对别人的资助，她是怎样做的。贫困不是理由。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去年高考她考了683分的好成绩，潮州重点录取分数线近100分。喜讯传来，一家人却陷入了愁云惨雾之中。女孩一家五口，奶奶年事已高，母亲体弱多病，弟弟正上初中，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父亲的身上。而父亲已经年过五旬，照顾几亩薄地，农闲的时候去附近煤矿挖挖煤，每天上午7:30下矿，工作到下午4:30才能出来吃饭。可是即便如此，每月也只有几百元的微薄的收入。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家里早已是债台高筑。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女孩的窘境，引起了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的关注，于是他决定资助这个女孩，并且很快和她取得了联系。在电话当中，高晓松郑重承诺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的情况，决定资助你。怕伤害女孩的自尊，他特意又补充了一句，不是因为你贫困，而是因为你有才华。喜从天降，女孩连声道谢。最后两人约定，女孩一旦拿到录取通知书就马上通知，然后高晓松会把学费给她汇过去。半个月之后，女孩致电高晓松的秘书，请转告高叔叔，我被浙江大学录取了。当高晓松第二天准备汇款的时候，女孩又打电话来了。高叔叔，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可是我不能接受您的资助了。两天前，一个好心的伯伯资助了我大学4年的学费。昨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答应过您，被录取后，一定要告诉您。高晓松听了非常惊讶，也被女孩的诚实深深地打动，他仍然想帮助她，就说杭州的物价很高，既然有人帮你出了学费，那我就负担你4年的生活费吧，每个月500块，你看怎么样？女孩子真诚地说，谢谢您，不过我的生活费那位伯伯也资助了，希望您能够资助别的比我更需要赞助的孩子。其实这个女孩子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接受第二笔资助，也没有人会去查证，而这笔钱可以还债，可以给弟弟买新书包，可以让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更滋润一点，但是她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这位内心非常富有的女孩名字叫做李小平，家住四川内江市的农村。事情传出之后，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面对褒扬与质疑，李小平依然平静。他说，诚信和自立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我暂时贫困，可是我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这种责任。
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笑？危险，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夜半和你有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笑？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夜白何以有春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
这个时候看看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上不断的有朋友发短信进来，来自顺德署名飞扬的这位朋友说，刚刚听完那个母亲的故事之后，泪水就不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说，我这时候想到了我的母亲，想想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为母亲做的永远都不够。继续我们品味人生这个环节，那刚刚所分享的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叫做贫困不是理由。那接下来这一篇叫做没有一种给予是理所当然的。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 分享，
品味人生。
接下来的这个小故事其实也是和资助贫困有关，但是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人。老人是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在海外跋涉半生，几经沉浮，衣锦还乡的时候，他萌生了救世助人、造福乡子的念头。于是老人分别给家乡的几所学校的校长写了信，希望每个校长能够提供十来个学生的名单，他从中选定人选作为他资助的对象。家人们嗔怪他的愚昧，既然是捐赠，何必把程序搞得这么复杂呢？不如来一个快捷方式，比如说通过希望工程或者是春雷计划，干净利落地了却一桩心愿，岂不是更好？听了这种话，老人摇摇头说，我的血汗钱只给予那些配得到他的孩子，而哪些孩子才有资格得到资助，是哪些家庭贫困的孩子，还是优秀生或者是特长生，没有人知道老人心里的答案。这个贫困学生的名单很快就到了老人的手里，老人让家人买来了许多书，有泰戈尔诗集、纪伯伦诗集、十万个为什么等等，他把这些书分门别类的包装好，准备寄给名单上的孩子。家人看了面面相觑，这样微薄的赠与是不是太寒碜了？但是大家断定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是翻来覆去也没有找到夹在书中的钞票，只是在书的第一页看到了老人的亲笔，上面写着赠给品学兼优的学生某某某，落款处是老人的地址、姓名、电话还有电子邮箱。家人们全都不明白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也不愿意违背老人的意愿，只好替他一一把这些书寄出去。时间匆匆而过，老人家常常对着电话发呆，用莫名其妙的唉声叹气，从黄叶凋零到瑞雪纷飞，谁也猜不透老人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心事。终于读懂老人的心了，是源于新年收到的一张贺卡，很普通的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感谢您给我寄来的书，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我会惦记着您，祝您新年快乐。看到这封贺卡，老人家竟然兴奋地大呼小叫，有回音了，有回音了，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资助的孩子了。家人们这时候才明白老人这些日子郁郁寡欢的原因，他寄出去的书原来是一块试金石，只有心存感激的人才会有资格得到他的资助。老人说，土地失去水分滋润会变成沙漠，人心没有感激滋养会变得荒芜，不知道感恩的人注定是个冷漠自私的人，不知道关爱别人，纵使给他阳光，日后也不会放射出自身的温暖，而且也不配得到别人的爱。其实想想也是，没有任何一种给予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是必须应该的， 所以没有一种灵兽可以是无动于衷、心安理得的，都应该心存感激。一朵花会为一滴雨露鲜艳妩媚，一株草会因为一缕春风摇曳多姿，一湖水也会因为一片落叶荡漾情波，一颗心更应该对另一颗关爱的心静静地绽放感激的笑脸。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子明的《冬天里也有阳光》。最近呢，每天都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天气很冷，但是希望你心里也有一片阳光。再见。
要温暖远远把它忘掉，冬天雪花飘飘，银装束过美妙，再大风寒也有阳光照耀。放声的笑一回，大胆哭一场，抬头望一望一片灿烂的阳光。该遗忘的就遗忘，该原谅的就原谅，所有烦恼都不要放心上，不必再多讲。放声的笑一回，大难哭一场，抬头看一看依然灿烂的阳光。真情爱过一场，说谁受了伤，可是平平常常的退一步，天高高地茫茫。笑一回，大胆哭一场，抬头望一望一